好，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放下去了。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短篇。这个出埃及记记载在这个圣经里边，对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可以相信，因为只有在出有了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人才回到迦南地，才能建立以色列国。当然，这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新的农历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求神祝福每一位。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求神带领我们。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引领。神的引领，亚伯拉罕和罗的故事之爱。在上一次呢，就是去年的11月10号的时候，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和顺服亚伯拉罕的故事之一。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一起查考了很多关于乌尔跟哈兰的考古资料，因为亚伯拉罕跟罗德呢的故乡呢，都就在这个乌尔。有的人常常问到这个神或者这个福音怎么记载在这个圣经里边呢？其实不然。有很多的这个资料都可以这个证明这个以色列所记载的或者这圣经记载的这可靠性和真实性。在上一次上呢，对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其目的呢是帮助我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明白这个离开的重要性。很多的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呢，很多都是从离开开始的。学习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第三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吸取罗德的教训，因为罗德常常办事情呢，靠血气，靠自己。今天分享呢，主要也有三部分：神的引领的方式和方法，神怎样引领亚伯拉罕和罗德。第三部分是今天神怎么引领我们。中间呢也会提一点问题，做一点提醒、思想和分享。先有点简单的介绍。我们有没有可能知道神的引领呢？我们很多上班的人都有老板，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按照老板的指示，如果我们不明白，那是相当危险的。那今天我们的属灵的老板，我们时常也叫做主，英文是 Lord，也是神。我们有可能明白神的引领吗？很多人说是的，可以明白，因为圣经上旧，特别是旧约，有很多很多的章节记载着，要知道就知道，必知道神是耶和华。大卫呢，在诗篇上也记着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约翰福音，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他记着说，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基督徒呢或者门徒呢是认识他，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而且要把一切的事情呢都指教我们。所以说神的引领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但是有的人呢也说不能知道，因为传道书上说神造万物甘其实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注意是参透。哥林多前书保罗啊，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也是指看透。在十三节，就是十四节前面呢，他说了一句更让大家明白的，他说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所以说这个神的指引呢带领的不是不能知道，而是可以知道的。那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神，或者神怎么引领我们呢？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看看神怎么来引领我们。按照神引领的方式呢，可以分直接的跟间接的。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耶和华第五节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这个也有一些间接的，直接的之外当然就是间接的了啊。这个万事相互效力，在罗马书也是这个记者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间接的。我们刚才念的这个17节跟20节，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降灾给这个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害怕就把这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都送走了，这个都是间接的让他们回到迦南地。凡是我们刚才看有直接间接的，那有些什么方法神来引领我们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种方法。当然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神引领的方法不限于这个三种，这个三种是我跟大家今天来分享的。第一种是离开，第二种是 yes or no， 第三种是政府选择。离开我在上一次呢花了很多时间来分享这个离开的重要性，这是神引领我们方法的一种。神造一人以后，第一个人是亚当啊，完了以后第二个是夏娃啊，耶和华呢就这个这里说对不起。耶和华的亚伯兰刚才我们念了要离开啊，这个后来呢神又对摩西，刚才看的那个碟子里面带的那个带领的那个摩西，要跟他说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耶稣我们在新约时代，就是公元以后啊，现在是公元2014年了，这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天使就告诉了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是圣灵怀孕的啊，但是要玛利亚有个丈夫，就他是要给他起名为耶稣，他的目的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就是用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引领我们的一个方法。第二种是 yes or no， 在座的很多当父母的，我们的小孩呢常常要向我们要些什么， 啊，或者是允许一些什么，常常就问，或者说这个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或者能不能看电视，能不能玩游戏，或者能不能吃巧克力等等呢？啊，这些都是他们常常来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呢也可以看到，神呢也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带领我们，啊，是的，或者可以的，或者是好的，啊。这个耶和华就吩咐亚当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随便都可以吃，但是呢，啊，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就是不的。”在新约时代呢，也是有很多记载，我只是引用了一处的经文。保罗向亚细亚，要到亚细亚去讲道，啊，但是啊，神啊并没有啊允许他们，而是禁止他们。他们要往这个比特尼去，耶稣的灵也不许他去。所以呢，这个 yes or no 呢，是神带领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第三种，我们可能不常常注意到，实际上经文呢有很多很多，我下面跟大家比较多的时间来介绍。这里边呢有两个人物面对的世界和神，他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经罗马书八章记着说，随从肉体的人呢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是他对门徒说的。约翰福音耶稣的门徒约翰记着说呢，他说凡作恶的呢便恨光，这个光呢是耶稣，他说他是这个世界的光啊，便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呢受责备，但是行真理的呢他喜欢光，也就要显明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更多的经文，这个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必须把他们领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啊，这关系非常紧密的。但是呢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仇敌魔鬼呢就像这个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就是副选择了。哎，更多一句些经文，耶稣看见西门，就是那个彼得了，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啊！”这真选择，选择走了啊！这他们就立刻跟从他。这个施洗约翰不是这个门徒，施洗约翰看见有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受洗，他非常不高兴，就跟他们严厉地说：“毒蛇的种类，谁让你们来受洗，逃脱将来的愤怒？”这都是副选择。耶和华我们刚才念过了，让亚伯拉罕离开，是为了要祝福他。在接下来在十九章呢，我们等一会儿还会有分享，耶和华呢将硫磺跟火降到这个索多玛，要毁掉这个所有的啊，索多玛跟和摩拉。在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说这个经文说，凡结果子的他，就是指耶和华神呢，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啊，这就是选择了。在十二章四十节上记着说，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这个好像有点不太明白，但是很简单，道理在以赛亚书5:24，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教训。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存在两种选择，正选择和负选择。当然我们人也可以选择这个世界，这个主耶稣，神呢啊，还有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也在选择，所以是双向选择。当我们传福音给不同的人，实际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啊。耶和华使爱，爱的前提呢是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存在爱，那就强迫就不存在爱。这样呢，自由常常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没有神，我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也管不了我啊。他人刚硬的心呢，常常以为自由来为借口啊，更加拒绝神的爱，神的福音。正像罗马书1:18记载说，他们故意，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到最后会有结果的。然而呢，这个耶和华有慈爱，他又赐给我们主耶稣。这个耶稣在这个世上33年行了很多神迹，他也选了很多门徒，每天跟门徒在一起，为的就是要让他们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啊，要把所见这个他就是行了很多神迹。圣经也记着说，你们不相信我也要相信我行的神迹。对不信的人呢，可能觉得神怎么这么傻 啊怎么我这或者这么没有用啊，更加拒绝神，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今天的以色列呢，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对相信的人呢，福音呢却是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慈爱，他死在耶和华这个耶稣死在这十字架上，完成就了神对他的指令啊，来拯救我们啊世人。哥林多前书10:13记着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就是刚刚我在之前给大家放的一段影片，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摩西带领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零食，就是玛瑙啊，喝的一样灵水，这个灵水是磐石里边出来的，这个磐石就是耶稣。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有多半是神不所不喜悦的，不喜欢的，倒闭在旷野。这些事呢，我们要简介，叫我们不要贪婪这些恶事，像他们贪婪那样，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记得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不去寻求啊神，不去啊思想生命的意义。第二部分，到了神怎么引领亚伯兰和罗德啊，我这个一系列故事呢，就是亚伯拉罕和这个罗德的故事。今天呢，到了第二部分，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特殊。农历新年的第一次，所以呢，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先看看神怎么引领亚伯兰，或者后来呢，神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所以这亚伯兰跟亚伯拉罕其实是同一个人，因为在座的有的是慕道友啊，我要多说两句。先看看神对亚伯拉罕。亚伯兰怎么引领？我们注意蓝色的字，都是神怎么来跟亚伯兰说话，或者是什么不同的形式。 第一句亚伯兰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五节我们刚才念了，向亚伯兰显现说，耶和华的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十三章了，我们刚才没有念，记下来。十三章第四节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第五节呢，领着他到外面说，神跟亚伯兰关系非常紧密，十一节呢，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喊着他说，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马上答应，我在这。我们再来看看蓝色的，这个是亚伯兰对神的回应。创世纪五到六节，亚伯兰呢，因为神的呼召说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以后呢就来到迦南地，没有迟缓。到了伯特利以后呢，就为神做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呢，这个我们刚才念了，又因为饥荒下到埃及，这神又让他们间接的回到了这个迦南地。十三章他们又到伯特利，又求告神耶和华的名。但是那个时候呢，亚伯兰跟他的侄子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因为亚伯兰罗德的兄弟早早死掉了所以这罗德呢跟随着这个亚伯兰。因为这个牲畜很多，家里的这个工人也很多，所以呢相争，容不下那个当地，容不下他们。罗德呢看见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地非常好，平原又像埃及一样，草啊什么都很茂盛，适合这个养牧，这个放牧，他们选择了这个全平原。但是呢，他渐渐的挪移帐篷，来到了索多玛。索多玛是城市，这个城市呢是相当的腐败啊。下一次呢，接下来分享为什么神要毁灭啊。亚伯兰呢就来到，但是亚伯兰呢还是留在这个迦南地，在这个西布伦，在那里呢又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伯兰的一生所走的路，最重要的影响当然是耶和华了，处处看顾他，处处引领他。当然他自己呢也做一些决定，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而且让他的老婆说是他是他的妹子这些都是他自己当然他的家人也对他有些影响，比如说从乌尔到了这个哈兰，就是他爸爸塔拉带他去的。还有呢，比如说一些环境饥荒呢，或者一些事件，比如说相争呢，这些都影响他一生所走的这些路。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出生在乌尔，是他的故乡，他来到的这个应许之地是神引领他们的。从乌尔到哈兰，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直线距离就差不多有800公里，是不容易的他又顺服神的带领到哈兰到迦南地事件这个神一步一步引领到后来饥荒到埃及，我们刚才念了又间接的回到迦南地应许地相争罗德呢到索多玛这个亚伯兰呢还继续留在迦南地我们大概这个一个线路都非常清楚了。我们做一点思想停顿一下，我们可以从亚伯兰的这个故事里边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神的引领是一步步的。 我们要知道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全知全善全能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啊、他不会做废工，因为他知道，所有都知道，他从不做废工。正因为如此呢，当我们如果不愿意离开一些罪恶偶像、自我放纵、甘当堕落，神当然不会引领我们啊。这个若正像诗篇记载说，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就不听，我们祷告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有下面的一些情况呢，啊，神就不引领我们，不相信，不相信神啊，不顺服。这个信心跟顺服是上次我分享的主题，还有呢，这第一步还没完成，下一步也没法引领，就很多人都愿意停留在这个哈兰。哈兰城市现在还有，是当时这相当现代的一个城市。再来看看神怎么引领罗德一家离开索多玛。我们注重绿色的是天使所说所做的，红色的呢是罗德所说所做的。请大家一起念，我喝口水，一起念。先停到这里，我们这个非常的清楚看见罗德跟天使对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绿色的这个字，就是天使做了很多 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罗德呢，也是说的很多，但是罗是在讨价还价。罗德到了这个索尔呢，热头出来了，从天明到热头出来大概一个小时不止吧，夏天的这个四五点钟就天亮，太阳五六点出来啊，你们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呢，至少有一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让罗德一家离开这个索多玛。他是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啊，当然后来这个还神怜悯他，是又拉又的背的啊，实际上是有些照片或者图下次可以分享啊。索多玛就被毁灭了啊，下次我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与大家一起探讨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下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次呢，我们比较了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不一样，我们这一次呢看看神对亚伯拉罕跟罗德有什么不一样。但神跟亚伯拉罕所提的题目或者要求，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让他离开乌尔啊，这个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没有说当时一走走上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啊，后来又让他献他的独生子啊。对罗德的要求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让他逃命，逃命是实际上是一个本能的反应的应该是，但是他因为信心小嘛，当然对罗德可能也是比较难的啊，放不下。回应呢，亚伯拉罕是立刻的就到了迦南地，或者就这个什么什么啊啊，我在这里叫他这些这里。但是这个罗德呢就是不一样了啊，不愿意走，迟迟不愿意走。神的带领呢啊，这里是指这个比如说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就一句话。但是这个罗德跟罗德呢又说了老半天，就是从这个方面指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对于罗德呢相对来说要难的。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神不公平，从这个例子上说神没有不公平，神实际上对那些不顺服的人，信心小的人，包括我自己了，还要费得更大的力气啊。所以神是非常公平的，公义的啊，他因为有爱回应呢。这个一个是亚伯拉罕是少说多做，我在这里，或者是他就到了迦南地，不折不扣。但是罗德呢，说的多，做的少，啊，讨价还价。好，我们来看看这神的引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啊，从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里边，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总会有很多的重大的决定，比如说跟谁结婚呢？啊，是要不要再生一个小孩啦？这个或者找工作啊，出国啊，或者买房子啊，买车啊，或者什么等等啊，很多一些决定呢，我们都希望有神的保守引领，不要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啊。这里有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啊，在以赛亚书三十章，耶和华说：“祸哉这伯孽的儿女，他们同谋。”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已经是以色列国已经建立起来，已经在这个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啊！却不由我结盟，却不由我的灵啊！以色列人呢，要去找别的埃及人去帮助他们。去打另外一个国家， 便没有求告耶和华，以致罪上加罪，他们要起身下埃及去，便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增添自己的力量联合这个埃及人看外敌，便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逼着他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他们惭愧啊！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呢，神便没有放弃我们，照样一样的爱我们啊！神直接的还可以通过圣经跟我们说话，说我们要常常看圣经啊，因为在看圣经的时候呢，神会跟我们说话，包括旧约新约，或者通过牧者的讲道啦啊，或者是通过这个读查经呢等等啊，读神可以向我们说话。第二种方式呢，在圣灵，通过圣灵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啊。在我们的灵修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另一种方式呢是间接的，比如说圣徒的忠告啊，或者环境的印证呢，或者其他的，比如说异梦啊，异象啊。因为时间关系，你今天这个怎么引领我们呢不展开。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都有神引领他们的见证，我们会后有时间呢，如果慕道友有兴趣可以去问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神引领的这些一些见证，一些例子。另外呢，我也相信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神，很多也是要依靠神的引领啊。如果不是神的引领，我绝对不敢相信我自己能到这里啊。有人在点头啊，不能在这里敬拜神啊。我下面呢要分享两个例子，就现在神怎么引领。上次呢分享了前面一半啊，在荷兰的传道人啊，这个有个姐妹说怎么你这个吊胃口，怎么只分享一半呢？因为上次的分享的题目是信心跟顺服，信心跟顺服跟今天的题目神的引领，它是一对子。你要有信心又顺服，神才能引领。神的引领只要你有信心有顺服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呢，我继续分享这个在荷兰的传道人上次分享的故事一半后半部分，因为有在座的人可能没有听到前部分，我简单说两句。这个荷兰的传道人呢，就是张劳逊，现在是牧师的，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去了荷兰阿姆斯丹传道垦荒。在当地呢并没有拿到钱，这个钱呢资助他们生活的是从香港来的是比较少的。但是他两年以后呢得知像他这样外派的人呢也是要交税的，而且要补交，因为以前没有交嘛。但是这个是对他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就补交税又要的话生活就要发生困难。但是他有信心也顺服这样一个情况要去补交这个税，所以呢看看神怎么引领他们，这就是今天的下半部分。说到他们决定要补税以后呢这个张牧师的太太就张思母呢就发现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他就决定要去应聘。 就在这个应聘的当天，他们早早离开了家。这个张牧师呢有车的，他会开车的，他跟我说早早的离开啊，就去到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工作对他们非常重要了。但是呢这个张牧师呢开错路了，三拐两拐呢越拐越不对头，这个时候呢一看手表时间已经到了。那个是张牧师年轻的时候，没有 GPS 的，也没有手机的，也没法跟那个雇主打电话，我对不起我这个迷路了，来这个能不能晚一点。所以呢是四无，一无 GPS， 二无手机，还三无这个路牌。他去的地方呢是一个郊区，不像我们城里这个哦，这个是现在是什么什么路，我可以在地图上再对照一下。三无路牌，还他们去的地这个时间也比较早，基本上没有行人，也没法问，所以是在这个四无的情况下，他们只有祷告神，祷告神。这个时候神迹也出现了，就突然出现了个警车，就问这个我这个张牧师这个他说这反正还够用这个语言啊，跟他说我要到这个地方去啊去面试。这个警察一听，好啊，我带你们去。就是这个警察呢以警车的速度到达这个这个就是面试的地方，开着警灯。这个张牧师说他是自此一次在一生当中警车开到啊，而且在没到之前呢，那个时候因为警察他有通讯方法，就早早的打电话去跟他这个雇主就说明这个情况了，否则一去满脸不高兴的，那这个怎么就这么晚才来。所以呢他们呢到达那里已经晚了很久了。这个张牧师回想起来呢，他说一定是神引领他，这份工作呢就像是裁缝这个剪衣服一样，为他这个剪好的，量身定做的，而且这份工作呢是非常的这个待遇非常的好。等到这个他呢税交完的时候，这份工作也没了。这个张师母在这个之前呢没有发现这样的工作，之后呢也再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他有充分的信心来相信这份工作呢是神为他预备的。那一天这个警察的出现呢也是神间接的来引领他们的。当然这个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很多人呢心里会有些疑惑，觉得好像是你们相信了就有了，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碰巧的问题啊，不是的。我下面一个例子呢进一步来说明，绝对不是心理学的问题，更不是碰巧的问题，碰巧碰不出来这样的事。第二个是直接的引领，刚才呢那个韩志能说间接的啊，这个西谷基督徒这个聚会实际上是一个教会啊。西谷我们大陆来的人叫硅谷啊，他们因为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需要找一个新的这个场所会谈，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便没有发现他们要找的这个会堂。终于呢，在2004年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第一感觉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钱柜里边，他们原来预算大概300-400万，这个房子呢报价就700万，所以呢他们都非常喜欢啊，但是也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他们开路，会不会是不是神为他们预备的路，所以求告神啊。这一天呢，就是5月25号这一天呢，神的话临到了这个于洪杰。于洪杰，我们有的他们有的时候亲他为弟兄，有的时候呢称他为牧师。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牧者。在5月25号，当于洪杰在灵修禁止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了他啊。这句话呢也是记载民数记13:30，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就是这句话啊临到这个于洪杰。其他的教会的会友或者同工或者什么都顺服了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圣徒的忠告。他们要得到这个地方，这个会所有很大的难处，我后面呢一点点展开。第一个难处就是如何来得到这个 contract 合约。当他们凭着信心要去申请这个房子的时候，申请的材料也递出去了。2个星期以后呢，得知这个房子卖给别人，这对很多人觉得是神开个玩笑。这个刚刚还说神的话语临到这个于洪杰牧者，立刻上去得那地，足可得胜。一转眼房子卖给别人了，所以呢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教会的这个他们叫这个展示会啊，或者是这相当于这个同工执事会差不多的，都非常有信心。我们祷告要让这个买主把这个原来这个地或者这个房子交出来啊。这个过了大概2-3个月以后，又有话临到这个于牧师，他说杀该的就该归杀该，神的归神。这个是耶稣的话，耶稣当时有人向耶稣收税，耶稣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呢临到这个于牧师。所以大家很有信心的同心祷告，果不其然，到7月份，这个房子呢又回到了这个市场，买主放弃，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这个听了他们的分享，没有去问这个事情。这个于洪杰呢，是今年这个复活节要来的一个讲员，有时间呢，我可以问问他是怎么回到这个啊。我在这里呢也为他做点广告。今天呢等会领会主席李奇会做报告的，营会的通知已经放在桌子上了，他来讲主讲。这个合约，这个就是后来终于在7月11号拿到这个合约。这个第二就是再说这个第二，但是他们差了很多钱呢，需要700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们也是不停的祷告求神这个预备。到最后的几天还差100万，但是他们教会的 会友都非常有信心是进士祷告啊。这个终于在9月6号的时候呢，有了这个700万，而且是718万，足以付出这个房子的钱。好，第三呢，再说说这个许可。这个教会的用房呢，不像我们买的住房，我搬进去，他同意，我签了合同搬进去就是了。教会用房不行，还要有个许可，怎么写？这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都分享。时间呢花了很长时间，你们看见他已经到了2007年了。因为这个即使买了这个合同，但是呢这个邻居呢一直反对你们这个地方不能用于这个教会使用。这个邻居是谁呢？是英特尔。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脑上面都写都贴在它的商标英特尔啊，是个财大气粗的大财团。另外一个是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的，也是都是大财团。他们一直反对这个地方不能用于教会，当时教会就不停地祷告，发起多次100天24小时不间断祷告。什么意思？24小时每20分钟有一个人祷告，20分钟一个小时就3个，一天呢就是72个人，100天就7200人次，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啊，这样祷告。在过一段时间呢，以后呢，大概1年以后呢，这个 Intel 跟 Applied Materials 呢，愿意跟他们签下一个合约，在平等这个共处的原则下。可以让这个房子用于这个教会，但是市政府规划处又不同意，啊，这个麻烦就更大了。他们就向这个政府申请，光申请材料就立了10次之，拒绝了10次，那至少有11次的递交，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那这材料接收以后呢，就开始。公听会就是要这个像答辩会一样，啊，拒绝了3次，到最后4月17号，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4月17号是什么日子呢？是当年的逾越节，就是那个刚才看的那个影片那边，神要让他们每一家都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这样神就保守他们的平安。逾越节就是耶稣被卖的时候，最后那晚餐就是逾越节。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神得胜。最后就是第4次公审会，以5:2的这个比例通过给他们这个许可。这个前面我忘了说一点，这个卖主呢也不愿意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个教会，他说你不能提神，美国他是这个信仰自由。于牧师给他们回信强调，他说如果不是神我们不会有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神的指引我们不会要这个房子，但是我们既然神让我们得这个，一定要这个房子，啊，我们所以可以看见，不是神的缘故，怎么可能让他们得到这个房子？怎么可能去改变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主要同工在分享的时候，他说这些困难就是让他们来成长，让他们来看见神的带领，神的慈爱是多么的真实。我最后一张幻灯就今天 结束今天的分享。耶和华是真神，从我们看见的这个影片，如果不是神，不可能让当时的这些希伯来人在埃及，后来是以色列人啊，这个离开埃及。我们可以想象法老是多么的 power， 多么强大，怎么可能让那么多人离开？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可能想象那么多人在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间能够离开。我看到很多资料，我就是因为要不要出国，或不要要不要回国，两口子打得不可开交，离婚呢、什么都有。所以要当时的人数大概有200万，这样的一个人数在突然之间能够离开，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神迹，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人群在旷野，没有神的看顾，非饿死不行。神给他们玛纳，给他们鹌鹑，给他们，他们要吃肉，给他们鹌鹑啊，他们要喝水，给他们饮水。再到回到我刚才两个分享的故事，没有神的引领，不可能发生啊。回过头来，这些都是为了要说明一个事情：神，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慈爱和怜悯的神在新的一年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位。相信顺服，经历神的引领，当然相信跟顺服是经历神引领的前提。不能说我们没有经历神就神不存在。阿们。啊，我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